好，阿弥陀佛，我们文思讲堂莲池海会的同修，请大家合掌，端身正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阿弥陀佛。请大家各位莲友们放掌。好，各位大家晚上吉祥啊！今天呢，我们还是依然来学习无量寿经中啊48愿的内容。在讲之前呢，我们还是再做一个调动吧啊，因为最近想必是已经到了年关了，俗事呢很多，大家都忙。那我们来修行，特别是净土的行人呢，在每天的这种不要说过日子的念头中吧，可以说应该啊千方百计，一切努力呢，无非就是为了成道，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这样的形式成道。所以说信愿念佛呢，是我们贯通生活中的常态，应该如此啊。特别是体现在愿力的层面呢，如果说大家有深切的体悟的话啊，我们要常善于用自他的角度来引发这种我们愿力的心事啊，心里的就是这个定势，也就是我们在念佛的同时呀，要调配这个真实度的这个求往生心。你比如说就字而言吧，啊，反观我们的身心世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视之无价之宝啊，种种的这个百般的疼爱就是它了，但是它居然是一个造业的载体。而且我们的心呢，是念念的只为着自己，但是呢，它是我们所有恶业行为的导向。所以一切的行为与染污的娑婆世界呢，总是我们要绕不开的下意识的发生关联。这就是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现在最大的障道广度啊。所以说，面对我们这个世界呀，包括我们的身心和外在的世界，我们要升起厌离心，就是对一切的世界外在的厌离。人际关系的厌离啊，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啊，微细到同样自己的身心，这个色身也要同步的来发生厌离心。你看善导大师说的，我们这叫魔香不可留呀。所以一般我们在念佛的同时呢，真的要这个观察自己的身啊和心行的这个漏裂啊，身心不断的给造业提供方便，增进我们轮回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反观，要每一次的发起超过以往的厌离心啊，要决意舍弃这个有漏的身乃至心，在这个染污国土啊，一定要意识到有一个见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往生呀，绝不是我们自以为的这个色身啊和我们我执的这个心行去往生的。大家一定要在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解，而是让我们的觉性的这种能力启动，在净土呢重新显现一个新的清净的感官系统。当然这个还是依附在我们的本有的这个心性上而言的啊。所以说真正能够这个厌离心啊，厌离到我自己，我错以为是我这个自己这个色身微细和极致到此地步的时候呢，可能才跟西方弥陀有几分的相应啊，这是从字的角度。那么就从彼国而言，从极乐世界呢，念念观察极乐世界的一切的福利啊，阿弥陀佛保任接引，一旦凡圣跨越成功，所有的生死之间的一切都成为过往。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会这个，把全情投入在阿弥陀佛的保任之上啊，念念升起这个求生的心，每一念都尽量不让它空过，是特别是在我们状态好的时候， 和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呢，往起来提携，啊，那么久而久之这样双管齐下的话呢，才能够汇成一个坚固的愿行，由愿离此而相应彼，由相应彼呢而愿离此，啊，只是让这种愿离的相应呢极度啊当真从粹，其实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愿离，其实它是一个离啊，自离他离，愿离此，心求彼，都是一个力量。到这地步的时候，就差不多就祖师们常说的念佛方能消宿业，即成啊竭，就是竭尽全力那个竭成自可转凡行啊，这个东西很奥妙微妙，道者方知啊。那么我们这样的愿力啊，这个动力是从何处来，怎么去善巧的去引发呢，就得从48愿中期自取营养啊，要深入的体悟。你看经文里边说到法藏比丘在说愿文的时候呢，他的目标是为什么呢，发起悦可一切大众啊，悦可一切大众就是九法界与净土有缘的众生呗啊，所以大家要从这里去细细的去这个我们常说像嚼口香糖一样来体悟这48愿啊。那我们在把愿文的讲解的时候呢，尽量接近祖师的这个把脉来学习吧，从一个组合类别的划分来理解整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明了愿文的深邃和对往生前后的把握。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锁定了是前11愿为一个组合，那么我们讲了前两愿是主要讲的离苦得乐，前两愿呢是离苦得乐中的离苦，后面的九条愿呢是得乐中的这个离苦得乐中的得乐。那么得乐也讲过有身得乐和心得乐，在此之前讲了两条身得乐，就是一个是真金色，一个是没有这个好丑不同。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心得乐啊，从心地上来讲一种非常诱人的法乐，也就是我们常啊耳熟能详的神通。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都天然的具足了六种神通啊，当然如果要就我们这个世界的水准来讲的话，只有佛的功德才具足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什么无眼、四无碍智，包括六通啊。但是一旦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就是自然而然就具足了这六种神通，这是这六条啊，五条前五条呢保的是共凡的神通啊，后两条啊，一共应该是七条呢保的是这个不共凡的圣神通，就是漏尽通啊。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主要讲一下前五通吧。关于神通呢，今天要先做一段的前期的铺垫，让我们有个认知，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呀，一般都会理解成我们都知道超人，小时候看电影啊，所以一般的世间人看神通的话，所以所谓的依科学性嘛，就称之为特异功能啊，那么依照着宗教性呢，就觉得说这是一个修成就有道啊，有术。当然，依着修道的人呢，也有的一些错位，比如说把神通当作目标去修，啊，发心不太好，这样也抵挡不住业力。你看提婆达多，这是佛门里面有名的这个反面代表人物啊，他能修神通，修七天就出神通。正面代表的目犍连也是佛陀的弟子，但是他确实也没抵挡过过去的业力，杀父杀母的业力，所以死得很惨啊。那么真正意义上我们这个世界神通的出现啊，就是一个众生吧，一个人类他要得到神通的这个我们称之为本领吧，一定要一直在修习禅定之上啊，比如说来修静虑呀、禅定呀，成就四禅八定世间法。三界内不是有四禅八定吗？那么依着这个禅定，再进一步的锲而不舍啊，就能够发起这个，比如说宿命通呀、天眼通呀等等这些。而且随着禅定级别的升高和深入，神通的辐射会增大啊，就是神通的级别会增广啊，这是我们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今天讲解的法呢，是在极乐世界的水平。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呢，他没有修行这个能够得到神通的禅定观察，可是他一旦往生呢，就自然能够得到神通 啊，这就是完全在阿弥陀佛愿力的加持作用下，只要往生净土法界，受到弥陀佛这个功德，他成佛的这个功德的同步影响，而同步跟进，当下就能具足神通了。啊，这对我们这个国土而言是非常殊胜的、很艰辛的事情，但是在极乐世界是天生就具足的。啊，所以我们常说不是说太子堕地就像太子生在皇帝家里一样，他就具足了这种福德，你没有办法。我们平常在其他家里面，你一辈子追求你成不了这样啊。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界，说实话，多少人为了神通丧失了法身慧命，不论是修者或者追随者啊。那么从类别上来讲呢，神通一般我们有一通、报通、修通、道通这些说法。这从是比较正常的角度。一通呢，这不算很正能量啊，就是依附的依，衣着的衣啊，单人旁过来个衣服的衣。一通就是依着咒术啊，或者写的这个符画符，或者用这种药啊，有的通力。有的人确实他有这个术的话，能够呼风唤雨呀，会隐身术呀。龙树菩萨先开始修外道的时候，他就是修的这个隐身术，所以到王宫里面去，这个去娱乐嘛。后来，意识到欲为苦本，才出家修道，啊，这叫做一通。那么报通呀，就是由果报所得的通。这些一般是，如果从其他类别异类来讲，比如说鸟会飞，对人来他做不到，这是他的报果报啊。升到鸟类里边，一般的都能够飞。啊，那么像鬼呀、他也这些墙呀、这个山川啊、河流呀，障碍不住他，鬼嘛，啊，这也叫报通。我们这里一般指的报通，就是前世如果有修行的功德，这一世再转世再来的话，就有的能够知道自己前世的事儿，啊，或者有的天眼、他心等等这些神通，啊，这叫做报通。那么修通呢，就是指的这一世修习禅定而开发出来的神通，啊。最正能量的应当属于道通，就是悟道见了本性啊，慢慢这个遣除习气，消除这个障盖等等，让我们的心光显发，这种呢才叫神通，不求自来得的自然的通啊。当然呢，我们这一般呢，我们一个凡夫呢无所涉及啊，纵然有时候我们这个见闻能够听闻到一些见到的，大多属于什么呢？很可能属于妖一通的话，属于好一点的，还有妖通、鬼通这些，啊，这个其实这些通呢，很多时候并不是神通的真正质量，反而更加蛊惑人心，啊，所以我们好说的时候就是吃这个亏，大家一见有神通，很多时候就控制不住的，这样会有一种向心力，啊，但想一种是以这个。有为心所求来的一种心力的积攒啊，真正的神通它是一种与无为相应自然的大开的这种境界啊。所以你看一个神通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有如此多的旁门左道啊，但是在极乐世界的神通呢，它除去了所谓的这个一通呀，或者修通等等这些，它是自然而然的一种超越性的什么呢？报通啊，是由于阿弥陀佛的愿力作为殊胜的功德之因，由往生人的信愿成功往生后作为缘而产生愿力的这个加持作用，而显现出来自然而然具足的这个通啊，并不是我们凡夫说前身后是带一点点啊，它是以佛的愿力、佛的功德为因的，是这样的一种我们称之为报通。但是这种报通呢还有别于我们在此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这种低劣的啊，质量不高的报通。所以说从这个净土的修法的根器上，我们常判别说一旦具足了净土的信愿求生之心的话，就是这个人的根器差别呢已经在罗汉甚至辟支佛，就是在二乘之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也是有根据的，从神通的对比上也可以看。下面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我们有个了解，特别是我们有了知见以后，再以后判别有的人的言教呀，或者有的人的行为呢，我们就可以有个正确的眼界了啊。这里我们套用这个智圆法师也讲过48大愿，他引申过 有慧远大师的一本著作叫做《大乘一章》里边，他把佛菩萨的神通和二乘，也就是小乘的神通的差别呢，做了九种的归类，啊，为了以便于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啊，今天呢，我们也借此机缘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说佛诸佛菩萨和罗汉辟支佛的神通是有差别的，虽然都有神通，啊，第一个层面就是广和狭的不同，一个很广，一个很窄，啊，这个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声闻也就是二乘的，它的这个天眼通呢，它只能辐射到什么呢？2000个国土是它的所行之境。啊，那么这个辟支佛比罗汉呢强一点，它能够以6000个国土为所行境。可是我们这里看到了往生极乐世界，它是以百千亿那由他国土为所行境的。啊，所以说一旦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菩萨的话呢，远远的神通显现就在二乘之上。啊，已经顾及不到了。当时这个有差别吗？在我们智者大师是天台宗的祖师，他的师父叫慧思大师。啊，当时智者大师他师父要走了，问他是否证到实地的果位了。啊，结果这个慧思大师说他没有证到啊，说只证到实性位，也就是铁轮位。啊，可是我们要晓得原教的实性铁轮位呢，我们通常称之为六根清净位，也就是六即佛的相似即佛。这个铁轮位呢，啊，到这样的原教菩萨的时候呢，六根互用，甚至他能够到100个佛土，去八相成道，示现成佛。如果再往上修呢，可以成倍增长1000、10000个去示现八相成道。啊，所以这个神通呢，已经就不是小乘阿罗汉可以比拟啊，难以望其项背了。啊，所以这广狭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心念的容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二乘的心念呢，它只能做一件事情，不能做众多的事。但是佛菩萨一念间呢，它可以化现十方世界，呈现种种的这个色相和六道之声。弥陀经里面说到的他方十万亿佛。啊，这就是二乘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这个天人菩萨的神通，不是二乘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大小也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二乘罗汉，他不能够就是说在显现变现的时候呢，他这个大声呢不能入小声，小声呢不能够容大声，就是声色声嘛。但是诸佛菩萨呢，他能够现一个大声，可以周遍3000大千世界，又可以让这一个大声呢入到一个微尘里边，就是我们常说的芥子那须弥啊，这是大小也不一样的。还有速度上也有差别，比如说二乘呢，他去他方国土经的时间呢，他是得有一个时间的概念的，就是不能够说到就到，啊，也就是说他没有把时空的概念还彻底的给空掉。可是佛菩萨呢，一念就能够入十方法界，啊，所以速度上也不一样。再一个，从虚实上，它的虚实功能上也不一样，就是说二乘去化现的东西呢，它只能够是相似的，不能够产生真实的实际作用。但是佛菩萨的神通，它显现能够化现的东西呢，能够产生作用，也就是吃的呢，吃的能吃呢，喝的能喝，而且确实能够这个充饥，能够解渴。虚实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所做的不同。你比如说大乘这种身位的菩萨啊，包括佛。他能够显现什么无数个人，而且能让每一个人都像一个真的一样啊，有心有色声啊，所以其他的凡夫他看到呢，真的看到的就是说每一个都是各个不同的人啊，而且各自做各自的种种事业，但是二乘罗汉就不行啊，他做不到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显现啊。所以说这个佛菩萨他在显现一个身的时候呢，就用能让不同的人相应他的习气，见到不同的相色相，一个声音能让听到的人听到不同的声音，这些二乘都做不到，这叫所现不同啊。再一个呢，就是六根的化根作用不同。佛菩萨他能够六根互用啊，能够眼睛看色法啊，眼睛听声音，但是二乘就不行啊。而且呢，这个佛菩萨不论做什么，他都是身心自在，不会随着他所化现的境界而受到影响。尽管变化身心不断的变化，他不受影响，但是二乘就不行啊，这叫自在不同。 啊。所以说总而言之呢，这个从神通上来讲，你看这都是我们佛法里面讲到的圣人了，可是由于他的大小程度不同呢，他的正量不一样，所以说还不是完全能够就是质量一样的。那么这里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极乐世界天人菩萨的神通呢，它完全是跟佛菩萨同步，不是二乘的境界啊。这在后面的愿文中呢能够更加深刻的表现出来。下面我们呢逐一看一下这几条愿文。好，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大概讲一下这第五六七八九条愿啊。大家来看第一个呢，我们来读一下，就是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失宿命，下至之百千亿那由他诸劫世者不取正觉。就打假如果我成佛的话，我国里面的天人菩萨都得有什么呢？宿命通，这是法藏比丘的大愿啊，就是极乐国土者一定要得广大的宿命通啊。这个宿命通呢又称宿住随念净智通，就是他能够意念过去一世啊乃至多世自己所经历的事儿，或者能够知道六道众生啊每一个百千万劫他们所做的事儿啊，能够死这一生怎么死的，下一生怎么生的，为什么投胎的，到了哪一道等等，这些全部都能了知宿命通啊。得到宿命通的人呢，他看众生的轮回呢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从这间房出从那间门进一样啊，他能够知道一切的人的轮回的这个一生又一世都是由业力主宰牵引啊。因为你每一世我们都不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留下记录吗啊，所以以前给大家讲过我们轮回的原理，所以一旦得到这个神通的人呢，他就怎么讲呢，以我们有为的理解啊，他应该能够潜入到众生的阿赖耶识心识中呢，就能够彻见前生后世前因后果啊。所以大家看为什么说证到阿罗汉才能完全相信因果，就是证到罗汉的时候才能彻见因果前生后世啊，能够现见因果大海中波涛汹涌才完全相信啊。但是罗汉的神通呢，他只能够见到八万劫的宿命，过了八万大劫就不行了啊。那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的单位是以什么呢，是百千亿那由他诸劫世者啊，用百千亿来修饰那由他。那由他什么意思呢，也是这个亿，就是我们亿万的亿嘛，亿的意思啊，这是印度一个梵语，这个翻译过来是一个数词啊。那么如此长的时间的，而且是劫啊，这样长的时间里面的情形了，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往生到那儿以后就一目了然。大家看，这就是宿命通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愿的加持力在哪里，我们想想，如果说有知道宿命通的菩萨呢，他就能够彻见，就是现见因果轮回的法则嘛啊，所以这样的话他就是能够自度度他的这个途中呢，完全依照着善恶的标准来进行身口意业的引导嘛啊。所以以前有的罗汉得到了宿命通以后的大哭呀，直哭的不但流泪而且流血呀，为什么，就是看见自己或者自己的累劫无量劫这个父母亲六亲眷属一切众生入到地狱里边受苦头出头没啊，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害怕悔恨呀啊，所以能够现见因果法则的时候呢，就再不会去怎么呢去造恶了，一定会趋向于善法的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这个愿力可以加持自他自度度他的时候修善法。第二个呢就是生智慧啊。为什么呢，真正得到宿命通的人啊，大家我们每个都是修行人，你可以设想一下，就是一旦我们能够放眼望去，一切众生包括自己的一生一世生生世世都是因果业力的体现啊，这个夫妻父子兄弟就跟一堆人一堆人生生世世的遇到的，就跟唱戏演角色一样的啊。你看这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到，说当年恩爱今作冤家，昔日寇仇今成骨肉啊，曾经为母今为父，就是成了媳妇了啊，曾经是温老爸后来做了丈夫啊。所以他讲到说宿命知之呢则可修可耻，天人天眼视之呢则可笑可言啊。 所以从这样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彻见因果轮回法则这个生生世世的话，你想，我们就彻底了解了这个情节游戏中的犹如一场就没有收场的演出呀。啊，大家想，我们有时候看什么演出的，不是希望就是见好就收，观众觉得说，哎呀，正好了，到了高潮的时候没了，啊，你说这戏演的没完没了，那不就看淡看破就看开了吗？像嚼蜡一样，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这稍微上了年龄点人过着过着就没有劲儿了，过得没意思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年年过嘛，过着过着就这样，每一年都如此。可是我们年能看得到前后，生死我们看不到前后，就觉得每一生都特别有劲儿啊。所以呢，真正得了宿命通的时候，放眼望去他就生智慧了，彻底说，哎呀，原来就是仅此而已，就不把它当真了啊。这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呢，得这个宿命通啊。所以他特别是他有什么呢，就是到了极乐世界，深知过去生生世世蒙佛摄取不舍，才成功往生的，所以更加知恩报恩，能够回思法界，更是与佛的心行啊，可以说是与佛的心行呢同步进行不可思议的生活啊。这是第五愿，叫做宿命通愿啊。我们再往下看第六愿，是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啊。天眼通呢也叫做天眼智正通啊，就是能够见到六道众生死此生彼啊，见到这个死怎么死的怎么活的啊，受苦受乐等等，这些也能够见到一切世间的远近的种种的这个物体，但是没有障碍啊，也就是等于说一切法界可以尽收眼底啊。我们现在所具呢叫做肉眼，这个肉眼呢就是只能见没有障碍或者障碍内的物体，不能见障碍外的物体啊。那么还有一种叫天眼的话，就是可以说能够见到障外的法了啊，比如说房子里边住的谁呀，做什么呀啊，包括这个等等这些一切其中的有谁人什么法摆的什么家具，他都能看得到啊。但是这个天眼通呢，它的行径也有广，你比如说小乘的这个，他如果不刻意的时候呢，自然而然能够见一千个世界的范畴。如果他刻意就是作意一下，我们说的卯一下劲儿呢，能够见到两千个世界啊。那么这个辟支佛呢，如果不作意见两千个世界，作意能见三千个世界。大的辟支佛呢，不论作不作意都能见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但是我们看这里法藏比丘观察到，就是说十方世界无数众生的状况，染土的凡夫呢，他只有肉眼和天眼啊。那么甚至有一些净土的这个天人呢，虽然具足了这个有这个眼，但是他不能够见到广阔无量的世界。所以他这里发愿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天人，不论作意或者不作意，最低水平能见百千亿那由他佛国众生造业感果生死去来的情形啊。而且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常说的眼呢有五眼嘛，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慧眼是指的罗汉的眼，法眼是指的菩萨的眼啊。那么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天人呢，他是五眼圆明的，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啊，并不是说死光的就说到了极乐世界只具足天眼就那么远。五眼圆明就是同时具足慧眼、法眼和佛眼，特别是佛眼的同步功德啊。你看在这个净土的根本经典里，不论地上呀、墙壁呀、宝树间呀、水流处呀，都能够啊随时随意的见到他方国土众生之事啊。有时候我看到，好比就我们现在说不是苹果这个触摸啊，这个触摸的这个啊，有时候我们还有一说叫做什么投影啊。可是这些呢，我们现在还得借助现代的技术和物体呢作为载体，但是在极乐世界的话，它都是一切都是自然显现的啊。而且这个天眼呀，它是在 极乐世界天人菩萨们，他不是借助物体，他是身心本具的自然功能啊，大家要这么理解，要这么作揖，要这么向往啊，这叫做天眼啊。那么见到天眼通呀，大家要知道我们得了这些神通有什么好处啊，就是有什么功德利益呢啊。你看，如果说从啊这个慈悲心来讲，如果能够见到他方国土啊有这个三途或者疾苦之处、六道轮回的这些啊这些情形呢，一定会非常激发当下就提起这个同体的大慈悲心，我们这儿很难发起来啊，慈悲心非常，连个同情心就很难发起来啊。而且它还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呢，是听闻经书或者听法师讲法而知这么苦，是亲眼见到啊，就跟我们人往往在危难之处更加激发人的这种英雄之气概一样，就是到了极乐世界，他亲眼看到十方这个特别是燃途恶世界的众生这样受苦，不自然的当体就起这个成佛最需要的同体大悲心。再一个呢，他见到他方啊净土的这种殊胜庄严，这不是见燃土见净土吗？因为天眼，那么他就能够赞叹，能够效仿，能够建构啊。法藏比丘不是因地建了210亿国土才起建的净土世界吗？啊，同时呢，他还可以什么？自然就起到如同大势至菩萨怎么样呢？经于十方世界啊，我们圆通章里面讲的说，经于此界是说对娑婆而说的经于此界。大势菩萨他根本是什么呢？经于十方世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的。啊，因为他是法界的初祖，为什么？他就是得了天眼，看到痛苦的说，赶紧念佛最快，往生最容易，才能够了苦之法，归于净土。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天眼。啊，天眼命通呢，可以得如是功德。那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七条愿：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耳，下至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惜受持者，不取正觉。啊，这每一愿都是这样。假如果我成佛时候，你看往生到净土的天人，必须都得天耳通啊，最低限度也要听到百千亿亿诸佛所说的法音，而且这里边有一句话，在前面的话有所加料了，就是说什么呢？悉能信受奉行，若不尔者。不去证据啊，大家，那我们就要对照现实了呀。我们凡夫的闻力，就是我们听闻的这个功能能力啊，它由于我们业障烦恼所缚啊，让我们这个本来耳根圆满的闻性呢，呈现的就非常的微小啊。你看声音高的时候听得见，低的时候就听不见了，远的能够，近的能够听得见，远的就听不见了啊。耳根坏了也听不见了，有障碍的时候就听不见了。特别是听这个声音啊，听着这个声音呢，别人一个人讲话能听懂，另一个人讲的时候就顾不上了啊，就是不能听此就不能顾及彼了啊。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情形，大家要懂得对照。这不是我们学习愿力，就是为了发起真切的愿力和求生心嘛，心往心嘛。嗯，那么纵然在咱们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学佛法的人，大家听，我们听佛法的声音同样如此啊，纵然我们有听闻到佛法的因缘具足，可是我们不能够受持的呢，大有人在呀。我们见的还少呢。什么叫受持？受就是信受呀，能不能相信呀？啊，佛的法音、佛的法义，他不信你怎么办呀？啊，纵然我们现在都属于算是能受的吧，能不能持呢？始终在心，持之以恒啊，身口一启动的时候，始终与这个佛法僧相应，能吗？啊，正念的意念思维佛法，正行的实践佛法，能不能持呢？啊，纵然是能受持，那么在我们国土里边，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啊。你看，我们老去泰国，很向往人家全民信教，啊，但在这个汉地呢，就佛法不是完全普，就是这个。普遍式的呀，一小部分信佛的人竟被看作异端呀，在有些社会不信佛的人，这是在我国土一小部分能受持，或者在他方国土里面，或者有一大部分能受持，像这个妙喜世界呀， 啊等等，那就是大部分主流里边都信佛。但是能不能这里讲到的是怎么说呢，悉受持者，悉是什么呢，全部圆满步调一致万不漏一的能听能闻，这就不一定了哈。所以大家要看到这里说，不但能够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而且能够悉能受持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再者反过来说什么呢，不止一佛，而是能够闻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这个就无可比拟了啊。因为这个天耳通又叫天耳至正通，他不但能够听啊六道众生这个心念中所念的事情，还能够听十方诸佛中所说的法义啊。所以大家要想一想，这个功能是对于弘法自利利他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啊。你我们常说心生心生，我们以为说我只想不说就行了，可是我们念头一起人家都听到啊。所以他的功德利益呢，也可以说是摄受了上求下化两种啊。从上求而言的话，同步闻思啊，同自然的修行千万亿那由他佛的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啊，自然得到这个总持的陀罗尼门啊，具足了无量的方便善巧，因为他可以同步听到无量佛的法这个法门呀，也就是具有无量法脉的传承呀。所以大家也想想，这一愿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思考，什么为什么只有念佛生净土的人才有此能力，同时受持百亿亿诸佛所说的修行法门，因为念佛是总持法门啊。只有信愿念佛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才算有这个根器能力可以承担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天耳功德啊。这是从上求而言啊。就下化而言的话，因为他具有天耳啊，听闻到六道众生特别是三途啊苦处，特别是无间地狱，特别是嚎叫地狱的这个受苦之声的话，那么这种现场感啊，这种直接加持就会产生，他会尽情的去无我这种悲心啊，发这个度众生的无我利他这个悲愿啊。所以大家你看，讲到这里我们就要体悟极乐世界为什么一入这个净土法界就是快速成就菩提大慈大悲，全体都在弥陀愿力的加持下啊。这种加持呀，它是让往生者速得不退的啊。我们要知道极乐世界呀，它的这种现场感是极强的，它不是演习。你看在咱们娑婆世界，印祖老说了嘛，说修行的人常有把死字这个写在额头上贴在眉毛上，常想着明天就要死，观想马上就要死，这是一种演习呀。最后就为了积攒那点生死之际的这个摆脱力啊。可是极乐世界它念念都是现场感，速速得一生不处啊。而且你看经典里面讲到的奇数甚多，为什么，就是因为道场加持呀，一切的设局都是菩提心大悲心这个成佛资粮的快速形成啊。这是我们讲到的天耳通啊。再往下看第八愿，叫皆得知他心念愿，也就是他心通的大愿。这一愿讲说，设我得佛国中天人啊，不得见他心智，下自知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中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啊。我们来看他心通啊，非常厉害啊。遇到你说，我们设想一下，你自己想什么人家都知道，你还有什么法子呀？在我们这个凡夫此土，就是常有一句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只能因为我们这儿呢本能的就是掩盖自己的想法，这是我们的常态啊。我们展示在外在的绝对不是自己的内心啊。而且这种久习成性呀，有的人不是刻意的啊，不是说他想这样，他自然而然就这样，他不但他认识不了别人，他连自己他都认识很困难啊。所以这是没办法，就是这里众生的一个习气啊。为什么韦某见讲直心是菩萨，这个道场是菩萨净土呢啊。所以我们这里这种禅取虚伪啊，这个心口不一，就给 可以说给这个法界的这种本来直接沟通的这个范式呢产生很大的破坏力。你看为什么说要察言观色啊，甚至连佛菩萨来度化视线都不能够直说，还要外现罗汉身内密菩萨行。那为什么如此呢？啊，所以说我们这样的心口不一的这个习气啊，就是给度化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大大增加了这个难度啊。很多时候因为大家不知道，知道学习佛法要法不对机就没办法，因为他没办法从我们口中得到真实的情报呀。啊，这个我们现实生活中，这说实在的我遇的太多了，他不说实话你怎么办呢？啊，你看吧，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啊，今天我也小人之心一下。我们听法，大家都在里边听法，那有的人很好，他就算是知心知口，他是请假今天听不了。那么有的人报到了以后，到底听不听也不一定的。啊，我看这个群三群四里边有的人在同步都在报到，那你是有神通吗？今晚可以同时在两个群里面听吗？除非你是菩萨我就不说了。如果有一个群在听一个不同，那就说明你打了妄语了。你今晚没有听呢。啊，所以这里呢我们你看没有他心通就活得很累，这怎么度呀？啊，怎么说到他心里去呀？啊，怎么解决他都真正的问题啊？因为他口上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呀。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呢，他就能够照见一切众生内心的起心动念啊，也就是说一个凡夫能骗自己都骗不了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所以他讲法呢一定能够切中要害啊，因为你不契机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白费口舌了。菩萨度化众生一定要有他心通的能力啊，不听其言，只观其心，而对症下药，才能够百发百中啊。所以大家想想，观音菩萨说32应周成刹，其实他是百千万应的，是不是建立在他心之上？因为应以何生得度，即现何生而为说法，就是完全随顺众生心因之所量啊，同步到听到无量众生的心念，你求什么就应什么，求长寿得长寿，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涅槃得涅槃啊。所以你看这一本愿的功德利益就直接成就度众生的简明扼要契机契理啊，这是菩萨度化众生必备的本领，一往生到极乐世界当体具足。那好，我们再往下看，今天晚上的第九愿是皆得神足飞行愿，也就是说神足通啊。这一愿文是设我得佛啊，国中天人不得神足，与一念请下至不能超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啊。这又是阿弥陀佛成就往生啊这个天人菩萨神足通的大愿。神足通呢学名叫神境智正通啊，它是有一些差别项的啊。你比如说我们一般理解啊，一个人，那我们小时候我记得说这个人有神足通，我们就一般把它描绘为说会飞嘛，像鸟一样，飞机一样，或者神仙什么的啊，总能够在虚空飞行啊。那么这个在佛法上叫做运身通，这是最次的一种了啊，有时候仅可以算作一种算作术吧啊。那么在随着这个修正的功夫，还有一种叫做圣解通，就是非常远的地方，只要他坐意思维一下就能够马上到达啊，这叫做圣解通，圣解通的一种神足通。我们理解神足通不能够单方面的啊，以为说真的就穿着衣服踏着鞋就飞去了啊。你像罗汉证到这个神境智通的话，他是从山入从海出，它是用念头的啊，不是真的就是跟穿山甲似的。所以最高档的一种叫做意识通，意念的意，势力的势，通神通的通，就是非常远的地方，只要他举心，就是心一举一起，这个身体就到了啊。那么这里边的极乐世界的天人呢，就是第三种啊，一念应念即至，也就是说百千亿那由他佛国应念即至啊。你看我们凡夫有爱呀，就是到得了这儿就到不了那儿，在这儿就不能在那儿，所以说有在呀 观自在，观自在，就是我们是不自在的，在这儿就不能在那儿。观自在，它就同时想在哪儿就在，随时都在，处处念念都在。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国土有些事情就耽搁了呀，救护车时间来不及啊，自然环境或者恶劣天气里边遇了险了，没法救援了啊。那你要真正的寻声救苦，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就不是这样了。啊，在经典里面形容，一顿饭的功夫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土去了，那就是有一个必练的本事，依着前面讲到的天耳呀、他心的寻声救苦，那么在效果啊，也就是在这个成功率上呢，必须即刻变道。啊，你说你整个法界就如同咱们这个北京一样，就这么堵车的话，那就全给耽搁。啊，而且。极乐天人这种神足通的功德呀，大家有两种理解啊，一种是什么呢？快速从一处到一处，还有一种是快速从即刻就能到各处，我们说的分身而去，同时的啊，这个是极乐世界天人必备的本领了，否则怎么样呢？他就跟不上阿弥陀佛与西方三圣的脚步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想，不但是娑婆国土呀，你想整个法界每念念都有多少众生发愿，多少众生即刻要往生呀，啊，要往生的话，阿弥陀佛他接引佛，他如果没有同步和神足的功德的话，你西方三圣能接引得过来吗？故此就失彼了啊。而且他带的是清净海众，经文里边讲到说与大众围绕现起人前，现起人前啊，所以说极乐世界天人菩萨，如果你要作为大众围绕中的一员的话，就必须有神足通的功德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九愿，下面这五条愿呢，我们把它合为一组来讲，因为呢就是关联到我们常说的五通，叫宿命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和神足通啊。这是今天第五六七八九愿的内容啊，以阿弥陀佛愿力加倍而让往生者自然不要通过在此土必要的修行就能得到的五种神通啊，而且能够在上求下化的生活中呢自然来用应啊，用应。我们学习这五条愿意呢，大家要从中可见啊，这个一定要建立这个知见，就是什么呢？净土法门呀，从往生前到往生后是彻头彻尾以他力为主的法门啊，而且这种往生后随着你的修正越高，他力法门占的这个额度北方比呢越来越高啊，而且你看我们随着我们往生后的这种他力的殊胜，又可以转带我们往生前的我们更加的心愿念佛。你看我们学这五条愿力觉得哎呀，往生后是如此的殊胜功德，那么反过来还是他力的受用啊，希望大家能够深刻的思之啊。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换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五种神通呀，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位，可是呢我们常说莫向外求，这五种神通呢也不是从哪给刨出来的，它是自然而然我们本具显现的，只是我们现在凡夫的烦恼的所缚呢发挥显现不出来而已啊，但是它是时刻存在的呀啊。你不要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比如说我们就咱们这个娑婆国土来讲，我们神通的本有的这个心性一点都没失去，为什么电视节目我们坐在一个地方当下就能见各地各省台的这个场景呢？这不是就天眼通吗啊，再加上说话电话手机一拿信号一在，千里之外就可以传音，这不是天耳吗啊，飞机卫星宇宙飞船都能够上天飞到这个太空，这不是神足吗啊，所以这里都是我们本具的功能。你看我在五台山这个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的个小院小屋里，那大家可能坐在你各自所在的地方酒店什么这个高档的这个宾馆等等都有可能，但是这为什么能够达到呢？就是这个神通性就如同佛性一样，它是本来具足存在的啊。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能力很有限，必须借助于现代的仪器，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神通的一种物化显现吧。嗯，再进一步呀，这个神通呢，看你从哪个角度往上看还是往下看。啊，我们人也是有神通的，你看说话能听得懂，啊，吃饭、喝水、跑步、走路、治病救人，这都是神通呀。啊，如果在另外一个国土里面不具备这些功能的众生眼中呢，它都是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呢，每个人同这个神通性显发的，也就是说这个显发的量不一样吧。只有极乐世界的天人的神通呢，是他把这种能力跟佛一样同步的发挥到最初，也就是最佳状态。我们现在所发挥的都是不同程度的打了折扣的神通而已。所以在下往上上看，下下看上上，就叫神通；下下上上看下下，就叫障碍。啊，所以说你看彻头彻尾往生极乐世界，还是在弥陀大愿下加持下显现出来的，就是去除了我们本有的这个现，去除了我们积累的业力障碍，显现我们本有的神通性，可以用了，尽情的用，仅此而已。啊，他也不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他帮助我们有了的啊。最后呢，大家也要关于这个神通呀，真的要正确理解看待，还要懂得会通。我们这个世界呀，之所以对神通稀罕的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具足的太小，或者看到的有神通的太少，物以稀为贵嘛。啊，有时候甚至错误的把修行的意义全部依附在神通上，虽然我们听这个法也有这个知见，未必承认，但是它就是这样。啊，我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尴尬，就是每每这个政治政见说这个修行之法，永远都抵挡不过他给你显意惑众一下。马上就跟着就被吸引走了，啊！可是我们要知道呀，真正意义上的神通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神就是心念，通就是通达，与空、与无我、与平等相应，就叫神通了，啊！你看，在这个《大品般若经》里面讲到嘛，说这个菩萨摩诃萨，啊，欲住六种神通。当学般若波罗蜜，就是这个神通怎么出现的呢？是以空性相应的，需与无我相应的，需与平等的法界心相应的。啊，里面讲到说，菩萨摩诃萨欲一发意，就是随便想，就是到十方如恒河沙诸佛世界，当学般若波罗蜜。说菩萨摩诃萨欲让自己的名号能够响遍十方世界，当学般若波罗蜜。你看，跟阿弥陀佛的愿力完全一致，这是般若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净土就是般若，般若就是净土，一个就空而言，一个就有而说的，是通的。啊，如果这个道理能够明白的更多更切的话，将来我们往生当在什么呢？上品三生了。因为你信佛的不思议智嘛，啊，根本智嘛。啊，所以你看，真正与空无我相应的话，我们想一下，全体的念都在我身上的时候，你怎么能知道别人想什么呢？啊，你彻底一切如梦如幻的空了以后，才能随意到十方国土呀，否则你怎么去穿过这些障碍呢？啊，除非你把自己与众生，众生与自己彻底摆平了，都发现原来其中都是一个角色演绎而已，才能客观的观察到一切众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宿命通嘛。啊，所以大家要知道，确实神通就等于空，空就是神通，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啊。那么特别是这个净土法门呀，我们要这样来理解啊，净土法门的这个四十八愿给我们透露出来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由阿弥陀佛把这个般若空性修圆满，设在四十八愿中，又用有的形式表现与娑婆世界常在有的本位众生中来对接，所以就让这个极难之法感觉到轻而易举了。啊，这就是愿力为什么叫四十八愿度众生了，这个非常好的跳板。啊， 希望大家呢依教奉行，愿生西方净土中。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五种神通呢，如果在咱们这个词图来讲啊，因为神通不是有共凡神通和不共凡吗？啊，不共凡就是凡夫的凡的神通呢，就是必须要有漏尽通，啊，其他的五通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些呢，凡夫都可以有，但是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可以说他一定是不共凡的，啊，也就是一定要漏尽通作为匹配来作为证明的。所以下一次我们来讲两条愿力的时候开讲呢，就是要讲到什么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若取想念贪寄生者，不取正觉啊！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定居必知灭度者，不取正觉。这其实讲的就是漏尽通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到极乐世界，天人菩萨们的神通呢，完全是不共凡的神通啊。虽然具足了前面的天眼、天耳、他心啊、神足，乃至这个宿命，但是呢，它是由漏尽通来同步的。我们这个世界有的它就只有共凡，没有不共凡，也就是圣的神通漏尽通它没有，那就说明修行并不圆满啊。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就要了解，你看48愿的内容呢有好多，你看读起来很明了浅显啊，就像弥陀经呀、地藏经呀、观普门品里面讲的是都是一些大家一读一目了然的事儿，可是它这个义理呢是极其的深邃的啊。如果我们没有全体佛法这个缘起性空的大背景，心地法门的掌握，是很难能够把它吃透。就我们学习也只能啊，我们大家一起的福报吧，能学习这么一点点而已。但是我们可以用什么，就是用信心把它完全弥补足，和愿力来把它给绑定啊。我们今天这么讲呢，也希望我们对于依着这五愿神通愿的摄持呢，能够把我们往生的愿力呢再能够做一个增进啊。那好，刚好今天一个小时，那么因为信号呢还是不太一定，我们下一次讲法呢还是随时通知。好，今天呢就到这里，下面呢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上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随喜大家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